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摩西。记得分享有关认识神人摩西这一个主题，我已经分享过三次。那么今天我们第四次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是着重在摩西他为何蒙神差遣，他在神的面前有哪些特点令到神喜悦他使用他，他一生蒙神使用的时候所显出的美好的见证，正是今天我们所有侍奉主的仆人使女们应该有的学习。请我们先打开圣经，看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四节至二十六节，出埃及记四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前面我们论到神向神人摩西显现，然后就差派他往埃及去，然后摩西就回到他岳父的家中，对他岳父说，我要到埃及探望我的弟兄。他没有把耶和华怎样向他显现的过程表达出来，他只对他说他要回埃及去，神也使他在他岳父面前蒙恩，他岳父准许他回埃及去，然后他就带着妻子还有他的儿子，两个儿子骑着驴往埃及去了。然后耶和华神对他说，你到埃及的时候，法老呢不听你的话，尽管你行了神迹，他照样应信。然而神对他说，你要对法老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你要容我的长子儿子到旷野出来侍奉我。我们知道，对一个神的仆人，若是他明知道这一次去的工作是面对很艰难的，是面对法老的心很刚硬的，并且预先知道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你想他会如何呢？若是他活在自己里面，他一定会想，神啊，那我不去了，因为这一个侍奉的工作是吃力不讨好，尽管行了很多神迹，法老的心越来越硬，那岂不是很艰难吗？然而摩西一点没有这样思想，他完全顺服耶和华神的差遣，他就去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思想神人摩西蒙神使用的一些特点，借着他所经所历，我们看见神要使用一个器皿都有很多重要的点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第一方面我们要讲的是，神要摩西撇下所有去忠心于他的职分，因为当时神是差遣摩西往埃及去，神并没有对摩西说，你带着你的妻子两个儿子全家一同到埃及，神是单独差派他去。所以圣经接着让我们看见摩西呢，他一面是辞别了他的岳父，这是对的，因为要侍奉主的时候，他是要没有任何的牵挂的事、挂虑的事、后顾之忧，没有，他能够真是像昔日的门徒撇下所有跟从神。这不是说就不顾自己的妻子儿女，不，而是为着专一侍奉的那一个时候。因为后来摩西到旷野带以色列人到旷野的时候，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到旷野与他会合，他的岳父带着他们和摩西会面。因为摩西这一次奉差遣是一个很特殊的工作，因为要见法老，随时惹来杀身之祸，若是有妻子儿女到了埃及，那么还要顾到他们住宿的问题，还要顾到他们很多很多方面，就会影响摩西专心侍奉。所以当时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二十六节就有一个插曲，说了一件事，我读给大家听。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 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呢。”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个里就是血狼了。”在这一段话语里面，有的人不明白，他以为为何耶和华神亲自差派摩西往埃及去，但是很矛盾的是，在路上遇见他的时候反而要杀他，为何神会这样做呢？原来就是摩西带着他的妻子儿子，而他的儿子呢是未受割礼的。在这一个约书亚记第五章那里记载，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美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行了割礼，他们就在约旦河这一个西边，这里已经从东边过到西边了，已经进入耶利哥的平原的地方。他们未打仗之前，全体百姓先受割礼。为何呢？因为全体百姓受割礼的时候，就是割除肉体的情欲。圣经记载，所有在埃及里的百姓都受过割礼，是指男丁。那么在旷野出生的以色列百姓都没有受割礼，所以耶稣要带领他们到了迦南美地的时候都受割礼。由此可见，摩西本身呢，他在埃及出生，所以他有受割礼。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就是所有在旷野出生的都没有受割礼，我相信包括摩西的两个儿子都没有受割礼。而摩西这个时候他要到埃及去执行神的使命，去忠心神的托付，与神同工，他就必须是洁净的。虽然他本身受割礼，但是他带着妻子和儿子，而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就是没有割除肉体的情欲，没有这个标志，以致耶和华神看见他就要杀他。为何呢？因为一个侍奉神的器皿不可以没有割除肉体的情欲。换句话说，一个侍奉神的器皿必须是洁净的。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特别显出他的公义，因为旧约着重的是神在亲近他的人身上显为圣，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当耶和华神遇见他的时候想要杀他，然而他的妻子就是希伯拉，他一定是认识神的人，从摩西身上他认识神，他立刻呢拿来火石把他儿子的羊皮割下来，然后对摩西说：“你是我的血狼了。”在此呢，我们就看见，就是说摩西能够逃过这个神这一个想审判，是因为他的儿子也受了割礼。所以我们能够看见，今天我们侍奉主的，我们一起同工侍奉主，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需要去绝肉体的情欲，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借着受浸，我们已经经历死而复活，我们的旧人已经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了结了，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需要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要靠着圣灵致使属地的私欲情欲。所以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圣洁、仁爱、和平。”在大富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叫做尊贵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要在主的手中成为尊贵的器皿，必须去解肉体的情欲，必须脱离卑贱的事。今天身为主的仆人应该有这个看见，不仅仅 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洁净，我们的全家必须是健康的，整个家庭是侍奉主的，没有漏洞，这是更加完美。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同时我们也看见，经过这件事之后，摩西呢再没有带着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同下埃及去了。后来圣经让我们看见，可能他的妻子儿子就留在他岳父那里，直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圣经记载他的岳父才带着他的这个妻子两个儿子到旷野与摩西会面。在此我们看见神当时的心意是要摩西单独忠心去完成他的使命，没有任何的拖累。所以经过这一件事，最主要让我们看见侍奉主要没有漏洞，要圣洁。第二方面让我们看见要绝对，要忠心，手扶着犁往后看，不配进神的国。许多时候若是我们想忠心传道侍奉主，又想着啊我的家人，这一来的时候呢就三心两意，心怀恶意的人在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这一来就很难忠心摆在神的事上。因为我们一想到我们的家人，虽然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美好的见证，要孝敬父母，要有正常基督徒的生活见证，这是非常的对，但是对于这个主的仆人来说，当主有特别呼召的时候，让他忠心摆上的时候，他晓得把这一个先后秩序，神的事摆在第一，神的事需要绝对忠心。所以凡在京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招他当兵的欢喜。昔日有一个门徒跑来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耶稣说，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然后又有一个跑来对耶稣说，夫子我想跟从你，但容你，就是求你容我去辞别我的家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往后看，不配进神的国。也就是跟从主有特殊呼召的时候，那是绝对的。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在此的榜样是绝对的，为主摆上。然后我们再看摩西蒙神使用一个最要紧的点，就是他是一个有神显现的人，他是一个有神直接启示的人，这可以说是所有侍奉主的人一个最要紧的点。今天我们侍奉主凭什么呢？凭着主的拣选、主的显现、主的启示，这太要紧了。可以说历代以来神所用的仆人很少像摩西那样给神重用，他是可以和与神面对面，并且神在这一个米甸的旷野向他显现，对他说话，接着在摩西一生的侍奉里面，几乎神是常常对他说话。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你经常看见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摩西工作完之后回来了，神对他说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然后神的话又临到他。所以摩西无论是对法老说话，是凭着耶和华神的启示和吩咐，他在埃及所行的神迹也是凭着耶和华神对他的吩咐，还有他在旷野所行的神迹，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有的引导、所有的带领，都是照着神的启示。耶和华神怎样对他说，他就怎样做。连他要为耶和华神建造会幕的时候，也是完全照着神的启示。圣经让我们看见摩西的一生充满了神的启示。耶和华神曾经呼召他到这个西乃的旷野，在何烈山西乃山上， 八十昼夜，两个四十昼夜，他进食祷告在神的面前，耶和华神与他面对面，把摩西五经启示下来，把创世纪出埃及记每一方面神的心意完全启示下来，然后又把这一个律法书启示下来，把耶和华会幕建造的蓝图启示下来，还有摩西所有的侍奉所言所行所做的一切，完全是耶和华神怎么说他怎么做，他从来没有凭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定规、自己认为是好的我行我素，没有，他完全求问神，大事小事凡事求问神，他是一个一生活在神启示光中的仆人。亲爱弟兄姊妹，这太要紧了。我们看见神能摩西，神与他面对面，神对他的启示是长长的，不是一生里面仅仅一两次，而是长长的。无论他在旷野蒙差遣的时候是开始神的启示神的显现，到了埃及地面对法老的权势的时候，他也完全是依靠神的启示神的说话，到旷野带领以色列百姓牧羊以色列百姓四十年之久，完全活在神启示的光中，这是神的摩西，连他要离世的时候都有神的启示，神呼召他到了最高的山，面对整个耶旦河啊，这个以色列地迦南美地，然后神就这样接收他的灵魂，你会看见他的一生充满启示，是活在神启示的光中，这一点太要紧了。亲爱弟兄姊妹，若是你仔细思想圣经里面神所重用的仆人最基本的一点，也是最要紧的命根，是他一生活在神启示的光中，太要紧了。那我举个例子，约瑟蒙神使用，因为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神使用他，早期我们论到亚伯拉罕，他蒙神使用，因为亚伯拉罕的一生常常耶和华神向他显现。然后我们看见大卫，大卫能够写无数的诗篇，因为耶和华神经常向他启示，感动他，神的灵感动他，所以他能够写出、发出无数赞美神的诗篇，成为历代神众圣徒的祝福。你到新约圣经里面看，神所重用的仆人每一个都活在启示的光中，耶稣和门徒在一起就不必说了，然后到了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使徒们是完全照着神的启示，使徒们是完全照着神的启示，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圣灵在那里有主权，圣灵在那里启示，连保罗一生的侍奉完全是活在启示的光中，保罗蒙召的时候是在启示的光中蒙主呼召，所以他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既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大马士去，那后来就往亚拉伯去，他唯独往亚拉伯旷野，后来就回到耶路撒冷。你会看见在此呢，保罗的蒙召是在启示的光中，然后他一生的启示是相当多，一直从神的话语里得着光照，得着开启，整本旧约圣经向他开启，叫他认识这位荣耀的基督，所以他能够把基督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是使徒保罗。所以我们看见末了时代最大的危机是很多主的仆人，很多神的仆人，他们可以正常的在真理上些许 装备，这是对的，这也是需要的。但是切少其事。比如说，神学毕业需要很多的知识，但不一定里面有启示。我的点在这里，就是说，你可以从很多属灵的书籍，历史上很多属灵书籍的文献，你学习到很多属灵的知识，但是却缺少里面圣灵光中的启示，圣灵的感动，神话语的解开。当你自己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是不是每打开一段一定要看参考书？圣经让我们看见，每打开一段圣经，虽然参考书是好的，但是我们同时更需要神的话对我们是活的，特别对一个侍奉主的仆人。打开圣经，一读起圣经，每一处你都能够从神的话语得到光照，得到圣灵的启示，在神话语的光中得见光，这是非常要紧的。若是一个主的仆人，每逢预备讲一篇道，就要花多少时间去找很多属灵书籍，然后这里抄一段，那里抄一段，这一种情形讲出来的道不会造就人。不是属灵的书籍不好，是没有圣灵应时的启示和主权，以致不能针对人的需要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心意乃是要得着我们，就是我们真是一个有启示的人。神人摩西的一生常常有启示，那么如何能够有启示呢？必须这个器皿对于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只有一个圣洁的器皿才能蒙神光照启示。我们需要常常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让圣灵能够更多来感动，能够更多来光照，更多来启示，叫我们的侍奉是有圣灵的活水，这是相当要紧。第二，我们需要清心，因为清心的人必得见神。有些仆人他早期侍奉有一些亮光，但是慢慢的亮光失去了，变成一些陈旧的知识，明的罗想的吧，终日所讲的总是几十年讲过的陈旧的知识。为何会这样呢？因为缺少一个清心。若是能够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蒙悦纳的光景，神启示是不断的，是不会停止的。什么时候是神的启示停止呢？四世纪时代，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耶和华神的末世稀少。外面知识可以很多，里面圣灵的光照启示却没有，因为耶和华神的言语稀少，神不说话。直到当神的子民都能够整个这是恢复甜美的简单，恢复清新，恢复圣洁，神的启示又来到。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此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提醒，我们何等需要清心在神的面前。还有能够得神启示，必须他与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神的摩西的特点呢，他与神是非常的密切，很少人像他可以与神面对面。耶和华神有什么内心所想望都可以告诉他，神的旨意、神的心意都可以告诉摩西，而摩西听到之后就非常的关切的关注神的心意，体贴神的心肠，非常忠心的摆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天啊、哦、都能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都能够倾心爱主，都能够与主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一个密切的关系叫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主的心意，而主也能够更多的启示给我们。当然要得着神的启示还有很多方面，这也是接下去我们要论到神人摩西一生侍奉蒙神悦纳的一些特点。 现在我要讲的结下记的特点就是摩西的信心。摩西的信心，在摩西五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摩西的信心呢，实在是非常的大。举例子来说，虽然他起初蒙神显现的时候，他对神说，神啊，我是拙口笨舌，我是不能言的，这是必须的，因为这是经过神十字架的破碎对付，在米甸旷野替耶夫放羊，过了这样漫长的岁月，他可以说这个人完全给拆毁，任何的骄傲自满都给拆毁了。所以有一天神使用他的时候，他认识自己是软弱的，他认识自己是不配的，是一无所能的。当他认为自己无有无能的时候，正是神使用他的时候。亲爱弟兄姊妹，摩西的信心显在哪里呢？他的信心显在他深信耶和华神是全能的神，这太要紧了。你看见吗？当耶和华神差派他到埃及的时候，仅仅行了两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叫他把手中的杖丢在地上，然后变成了一条的蛇。他伸手抓住蛇的尾巴，那一只杖又复原了。第二个神迹叫摩西把手伸进他的怀中，一拿出来变成长大麻风的，然后手又收到怀里又复原了。再次你就会看见，仅仅这两个神迹，神人摩西曾经在埃及长大，他最了解埃及古国呢，是有很多这一个做法术的行法术的，而这些行法术的他们同样都可以叫杖变成蛇，他们同样能行这种神迹。所以当时这两个神迹呢，并不是很特别，还有他从来没有听见神行了其他任何浩大的神迹，因为他是第一次在旷野米甸的地方蒙神显现其事。然而他立刻深信神，他深信他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自有永有的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他对神非常有信心。何以见得呢？圣经让我们看见，当他蒙差派的时候，他是要去见法老的面。当时的法老是古代四大古国里面的埃及国最强大的埃及国，当时埃及是全地最强大的这一个大国家，法老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元首，他的权柄众所周知，而他那一种的这个不讲理的那一种权势呢，可以说几乎一般的老百姓啊听到都怕了。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眼中啊，是奴仆中的奴仆，没有任何发言权，没有任何地位，又何况你摩西是之前上一任的法老所要追杀的，好像通缉犯那样。这个时候赶到法老的王宫与他面对面，那岂不是送死吗？亲爱弟兄姊妹，请你思想一下，若神人摩西稍微没有信心，他就不敢启程。他比任何人更了解法老，因为他曾经做过法老的孙子，他曾经住在法老的王宫里面，他最了解法老那一种的残忍。然而他更认识神，因着认识神，他就顺服神，信靠神，去埃及了。为何呢？因为他深信耶和华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全能的神必保守他平安，全能的神必借着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全能的神必行神迹，必与他同在。 若是他稍微看一下环境，那是不可能的。神的大能最多保守他在法老面前不被杀，平安，哪有可能借着他让60万男丁加上妇女儿童几百万人口平安出埃及？那是不可能的。法老不可能把这一个浩大的民族啊，就好像放虎归山，不可能的。因为法老想利用这几百万人呢，来做他的奴隶，简直是免费劳工啊！不是廉价劳工，是免费劳工啊！所以不会把这个利益呢白白送出去的。所以，若是摩西稍微思想，无论是法老的权势，无论是各种环境，甚至以色列百姓呢，都不一定会听从他，因为当时摩西也不是以色列人这一个投票选出来的一个民族领袖，没有嘛，他也不是以色列人的长老，他只不过是一个成年人，并且已经逃离埃及，在米甸的旷野40年呢，以色列人都不认识他嘛，他凭着什么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呢？他凭着什么能够叫以色列人听从他呢？要叫以色列12支派一个支派听从他已经不容易了，何况要令到12支派的人都听从他的话，都信从他的命令，那是难上加难呐。还有，即使法老肯让以色列人出埃及，若是神的摩西一想，带领着60万的男丁，加上妇女儿童几百万，带着这样多的家眷，这样多的牛羊，要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从哪里有水喝呢？从哪里有粮食吃呢？从哪里能够安顿他们呢？前程到迦南美地还不知道是如何的，会不会那一个地方要很多打仗呢？所以，若是神的摩西稍微思前顾后，他就根本不能往前呢。感谢神，摩西的信心是大的，因为那位向他显现的耶和华是至有永有的，是那位伟大我是的神。他基于对神有这个认识，所以他对神一直有信心。他对神一直有信心。他的信心实在太大了，凭着他一个小伙子和他的哥哥亚伦，他的哥哥亚伦两个人就这样下到埃及去了，好像天不怕地不怕。这个胆量从何而来？就是因为他信靠神，他深信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是耶和华神差遣他去的。然而，他的信心是经过试验的信心啊，他不是一去说一句话事就成了，不，他经过了3番4次的挫折。举例子来说，当他第一次见法老面的时候，在法老面前显了那2、3个神迹，法老根本不摆在心上，因为他旁边那些行法术的也同样行嘛，他怎么看得上你摩西在他面前行那个2个小神迹呢？对他来说，以为是，好像你是做江湖走江湖的来欺骗一下我，他一点不听。并且由于摩西对以色列的长老说，叫以色列人可以休息、停工，因为耶和华神顾念他们。结果没想到，后来法老的心一刚硬，反而变本加厉，迫害以色列人。不给他们泥土，不给他们草，要他们烧出砖来，让以色列人更加苦了，并且以色列人众人都埋怨了，他们都埋怨摩西说，就是因为你害到法老的手，加倍的来压迫我们。你看见实在是很不顺了，摩西再次信心受到考验了，耶和华神告诉他，你去。但是去了之后，法老的心没有软， 反而是更硬，变本加厉的欺负以色列人，所以他受的压力和挫折是更加大。然而感谢神，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摩西，他信靠神，他没有因为不信而灰心而失败而退后，他继续凭着信，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一次又一次去见法老的面。甚至后来，法老对他说：“你不要再来见我了，你小心下次再来见我，你就没命了。”摩西怕吗？没有怕，一点都不怕。为何呢？因为他深信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深信他的生命不在法老手中，是在耶和华神的手中，以致他又继续见法老面。后来甚至是法老来求他，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他在埃及行了十大神迹。亲爱弟兄姊妹，摩西的信心显在，他完全深信神是全能的神，能够拯救他脱离法老的手，也能够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法老的手出埃及。摩西的信心显在，他绝对深信神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无论环境是多么不可能，无论视为是多么的绝望，但是他深信神的话必能做成。这是摩西的信心。摩西的信心显在，他行每一个神迹都是凭着信。他能够在埃及行十大神迹，我们知道没有一个神迹临到神的百姓不是因为信心。神能力没有问题，神的大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要带下神迹的这个器皿是否对神有信心。昔日主耶稣每行一个神迹的时候，常常对那些领受神迹的人说：“你的信救了你。”或说：“在人这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或者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看见神的摩西，他不仅仅在这一个埃及地行了十大神迹，最后又带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行干地，这完全是信心啊！这是一个极大的信心。你看见，当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到了红海的时候，前路是红海，后面是法老的追兵。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对他说：“你不要再哀求了，你伸出你手上的杖，向红海伸出，海就要分开。”你看见摩西多有信心呢？眼见这一个海浪滔滔，这样可怕的大海，哪里有可能一个这样浩大的大海能够这样就水停下来分开如行干地呢？即使海水停下来啊，那些海底里面的泥土啊是湿得不得了，不可能行干地的，以色列百姓不可能当夜就可以走过去。然而神人摩西他绝对深信神的大能，真是他信从神，拿起手中的杖向海伸下去，结果这个红海的水立刻分为两半。这是历史上的大神迹，而历史上的大神迹是借着神所用的仆人那个对神大的信心带下神的大能，使神得着大荣耀。我们看见当时水不仅仅是立刻分开了，甚至呢这一个神使一个大的风吹过来，立刻这个海底里面所有的泥土呢都给吹干了，那么以色列人就可以过红海如行干地。摩西的信心又显在哪里呢？他的信心又显在当他带领以色列人过了这个红海，到了红海彼岸的时候，他充满对神的赞美。虽然前面的道路 还不知往哪里走，完全照着神的心意、神的带领来走，路途是艰难的，因为他们众人走得很疲乏的时候，忽然发现那一个地方没有水，很艰难的时候找到一些有水泉的地方，而那一个地方的水都是苦的，称为马拉的苦水。众人都要埋怨了，一家一家、家家户户都在那边埋怨摩西：“你带我们到这个大而可怕的沙漠的旷野，叫我们就埋葬在这里吗？”摩西的信心是大的，他深信耶和华神是自有、拥有。这一位全能的神是丰富的，能够供应他百姓一切的需要，能够使沙漠开江河，使磐石流出活水。他就在信心里面祷告，结果马拉的苦水变成甜了。丢下一块木头，代表十字架，苦变甜了。这一个生命的经历，今天我不专题提。在跟从主的路上，许多时候我们走到像马拉的苦水这一站的时候，若是我们经历了基督的十字架，苦都要变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摩西在旷野路上，他要面对的是几百万的百姓天天吃喝住，还有他们一家大小的问题。然而，他全然信靠神。这位神是自有、拥有、全知、全丰、全有的神。他全然深信那位在旷野路上向他显现的主。就因为他有这个认识，所以摩西在神的面前呢，就经历了无数的神迹。多次以色列人没有水喝的时候，神使磐石流出活水的江河；多次以色列人这个没有饭吃的时候，神使天上的玛拿天天降下来，喂饱他们在旷野路上40年之久。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因着摩西的信心，多次以色列人由于他们的私欲想吃肉的时候，神可以叫这一个从各处飞来的鹧鸪，还有其他的飞鸟飞来的时候，遍满整个地，让以色列人吃饱。你会看见神是那样丰富的神，并且因着摩西的祈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上没有遇到埃及地的灾病。除非他们得罪神、埋怨神的时候，惹来神审判那个短暂的时期。所以在圣经里，让我们看见神人摩西对神的信心，因着他深信神，所以神的话临到他；因着他深信神，神的神迹大能能够通过他来彰显出来，拯救以色列人，使神得着荣耀。因着他的信心，不仅叫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是神，也让全埃及地的百姓，还有当时的列国、天下列国都认识耶和华是神。所以，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啊，耶利哥城的人因听见神用大能的手击打埃及，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们的心呢，已经消化如水了，看见神那样的大能，他们认识普天之下只有耶和华是神。所以，神的摩西的信心所影响的见证，不仅叫几百万的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是神，也认定耶和华是神，一生侍奉他，回到神的怀抱里。同时叫所有的埃及人、所有的迦南人、所有当时列国的人都震惊，听见神所行的大能，能够认识唯有耶和华是天地的神，这多要紧呢！正像神借着他的仆人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宫里的信心， 所经历的神迹，叫当时巴比伦帝国所统战的天下列国都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亲爱弟兄姊妹，若是今天我们是信心的侍奉，我们侍奉主是在信心里面侍奉主，那么我们所有的侍奉都能够看见神的大能，都能够带下神的祝福。一个侍奉主的仆人若是失了对神的信心，在信心上若是失了，就很容易活在软弱里，活在失败里，活在自己里面。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却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这是原文的意思。神是他对摩西显现的时候说，我是那位我是的神，中文翻译自有拥有，原文就是我是那位伟大的我是，他永远是是，宇宙万有一切都是虚空，只有他是是，他是一切。我们需要能力吗？他就是。我们需要恩典吗？他就是。我们需要爱吗？他就是。神能够成为我们的一切，包罗万有的基督能够成为我们的一切。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能够经历神的所事成为我们的一切呢？必须凭着信心。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圣经说没有信心的人，心怀恶意的人，在他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他是这样的人别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你要从主那里得着能力，得着恩典，得着话语，得着供应，得着能力，得着信心，最基本就是信嘛。你信神，你深信主的话，神的能力就在你软弱人的身上来显得完全。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凭信心生活，凭信心侍奉，凭信心跟从，凡事相信，在信心的里面与神同工，在信心的里面遵行神的旨意，在信心的里面带下神的祝福。所以有多少时候神要用大能来见证他的福音，有多少时候圣灵的能力要显在这个他的教会中，就是因为我们的小心，就是因为我们看环境信心不足，而拦阻了神的大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叫我们能够像神的仆人摩西那样，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不看环境，不看自己，单单仰望神。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摩西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就是单单仰望神。稍后我们有时间专题论到神人摩西那种祷告的生活。那么圣经让我们看见摩西对神的信心不仅显在他行神迹，他带下神的大能，他对于神的信心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他深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这是太要紧了。神启示给摩西的话语太多了，有关以色列人的，有关以色列人的将来的，神所说的每一句话。神说让我的百姓出来好侍奉我，法老说不可以，摩西站在神这边，他绝对深信神能，无论你法老的权势多大都没有用，摩西是绝对深信神的应允，神的应许。所以当他到旷野路上的时候，他在旷野的路上，圣经让我们看见摩西呢，他实在蒙神大大使用，神启示什么他相信什么。虽然以色列百姓可以说是又不信又软弱又失败，所以从埃及出来的百姓除了耶稣亚和加勒之外， 全体都倒闭在旷野。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三章最后面就特别提到，他说神在旷野的时候向谁发怒呢？岂不是那一般不信神的人吗？岂不是那一般硬心不听从神话语不深信神的应许的人吗？所以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安息，不得承受迦南美地。虽然如此，神人摩西他的信心经过考验了。神在40年前对他说以色列百姓要到迦南美地，没想到他带领几百万百姓到了旷野，13天的路程走了40年，由于以色列人的不信，惹来神的愤怒、神的审判、神的管教，以致一直在旷野，在旷野一直刀圈一圈一圈，不能进入迦南美地，因为不得神的喜悦。虽然如此，即便如此，甚至因为以色列人惹了他的这一个一时的激动，他就磐石打多一下，连他自己也得罪了神，不可以进入迦南美地。尽管是如此，他对于神没有任何的灰心和失去信心，他照样深信神应许必能做成。所以后来他在《生命记》一气呵成讲了34篇，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吩咐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应该有的生活。为何呢？因为他绝对深信神的应许。他讲那一番话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到迦南美地的。迦南美地里面还有31个国家，还有许多强大的民族，以色列人如何能够胜过他们呢？但是神人摩西有绝对的信心，在他所讲的话语里面，若是你读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很有信心的把握神已经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是那样有信心，证明他不受环境影响，他身处在一个绝对不信和失败的年代里，众人都不信跌倒了，他独信神，照样信神，并且他的信心表现在他的信心里替神说话。所以他一生是不断传扬神的话，教导以色列百姓认识神，把律法书、神的诫命、条例，还有圣殿的侍奉、建造耶和华会幕的一切，40昼夜神借着他在信心里传说。所以他在信心里领受神的应许，他在信心里传扬神的话，教导神的百姓，让神的话语没有一句落空。试想，若是我们遇到一般不听话的百姓，你讲了他不听，你还会讲吗？你很快就会信心软弱了。但是他对这个应着镜像的百姓不肯听的，他照样讲，照样教导，教导了40年之久。这实在是信心的侍奉，不看环境，全然信靠神。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何等的需要看见，我们一个侍奉主的，我们同样需要在信心里是绝对笃信神的应许。这是第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信心里绝对笃信神的应许，即使环境告诉我们是相反的，是与神的应许相悖的，我们信靠神，即使我们侍奉没有果效，我们深信神的应许，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需要在信心里承受主的应许，我们也要在信心里忠心于主的话语，我们更需要在信心里说话。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那里有一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们因信所以也说话，因信所以也说话，今天我们传福音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不看环境，无论人是多么不信，无论人的心是多么刚硬，我们站在信心里传扬福音，深信这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这是十分要紧。当你在信心里传扬的时候，圣灵就要做工， 主就要印证神的宁驾工作就是这样奇妙。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在信心里来传扬主的道，尽管你看见好像许多神的儿女有的听了道之后耳朵发痒，好像无所谓，但是你需要深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当你在信心里传扬的时候，神的道就要产生功效，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所以神话语的能力需要传扬的人有信心，让这一个能力能够流通到许多神儿女的身上。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身为侍奉主的仆人，我们需要效法神所拣选的器皿摩西，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器皿，他是一个对神大有信心的人。因着信他离开埃及不怕亡命，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的信心看见那更荣耀的赏赐，将来天上的赏赐远远超越埃及古国一切的荣华富贵。因着信他深信神能够借着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拯救出来，因着信他深信神的大能远远超越法老的权势，因着信他能够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因为神的能力借这个有信心的器皿来彰显出来。因着信他替神说话，因着信他绝对笃信神的应许必能做成，因着信他能够昼夜40年之久对一般应着经象不肯相信的百姓继续说话，继续传讲。若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早就闭口不言了，但是他有信，他有信心。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正活在一个又不信又邪恶的时代里，我们同样需要在信心里不灰心的继续传扬，就像挪亚在一个绝对不信的时代里传扬义道120年，虽然没有果效照样传扬，因为深信神的话。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广传福音直到主的再来，在信心里传扬。你知道吗？因为神的摩西这样的忠心昼夜教导以色列百姓，他为着希伯来人的文化呢就建立了一个认知神的文化，从此以色列人历世历代可以认识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所立的律法是怎样的。因为摩西的教导，希伯来文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原来他们住在埃及只有埃及的文化，但是有一天到旷野，摩西建立了希伯来人的文化，同时叫他们人人学习认识神。他一生的侍奉是信心的侍奉，并且他能够在信心里来为神的子民祝福。圣经让我们看见摩西到了晚年的时候，最后他为每一个支派在信心里祝福，他在信心里为以色列百姓祝福，一生是信心的侍奉。接下去下一次我们有机会继续来看神的摩西对神的忠心，还有他如何是一个祷告的人，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今天时间关系，我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恳求你，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里面来开启，求你让我们看见你所拣选的仆人神的摩西，他是如何给你使用，借此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主的仆人应该有的预备，应该有的属灵光景是怎样的。父神啊，求你多方的光照我们，感动我们，开启我们，叫我们看见一个侍奉你的人 第一个首要的是活在启示的光中，叫我们今天侍奉不是停留在一些远离你的字迹上的知识而已，而是常常活在你的面光之下，活在启示的光中。主啊，因此求你分别我们这个器皿，是洁净的，是清新的，是圣洁的，是脱离卑贱之事的，能够做贵重的器皿。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圣灵的光照，求你圣灵的光，圣灵的启示，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来解开你的话，发出亮光，叫我们天天活在你话语的光中，正像你的仆人神人摩西一生是活在启示的光中。主，我们多么渴慕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我们里面有光，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活水，叫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活在神圣灵的光中。主，求你也叫我们能够像你的仆人摩西那样，一生的侍奉是分别为圣，有洁净的器皿，对于神是完全的单纯清新绝对。主，求你也得着我们的心，像你的仆人那样一生信靠你，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专一的信靠你，认识你是自有拥有的神，你是那位伟大我是的神，我们的父神啊，你是一切。求你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来承受你成为我们的一切，叫我们在生活侍奉里都有信心，大事小事凡事都对你有信心，叫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信心传扬你的福音，见证你的道，因信心能够教导你的真理。主啊，叫我们凭信承受应许，叫我们因信与你同工，叫我们因信经历你复活生命的大能。亲爱的主啊，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赐给我们信心，叫我们更深连于你，以致让你得着荣耀。孩子，把所有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主，都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